事实上最近我们听到的很多不好的消息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听到邯郸伤害，邯郸伤害，这个是让很多很多人就是一方面是觉得非常的愤怒，也觉得很遗憾，还觉得什么呢？还会觉得公义在哪里啊？公义在哪里？好像在前几天台州的一所学校里面，一个学生又是开着车子冲向人群，就是一个学生，他为什么呢？他孤僻，他没有毕业，没有毕到业，然后开车冲向人群，死伤很多人。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眼中看来都是什么？都是恶，都是罪。但坦白讲，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的话，这些事情在这块土地上面发生，我们也都有份，我们也都有份。我们不只是说好像一个抱着一个谴责的一个立场，抱着一个好像审视的立场，其实我们也有份。因为我们仔细的去看的话，留守的孩子，不管是在农村的留守的孩子，还是在城市里面，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留守的孩子，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，他们需要爱，需要被关注，需要被很多很多的浇灌，但是却没有，他们只是在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，他接受到的思想，接受到的教养，接受到的观念都是非常非常自私的。我也听到有一个学者在介绍说，他说他在去到湖南的时候，他去做田野调查，就听到一些人是什么呢？一帮很年轻的15、16岁的孩子被人带到广东，先是去做飞车帮，专门就是骑着摩托车去抢劫，后来又回到，因为被打击又回到湖南，回到湖南干嘛？专门就去欺骗那些很小的女孩，把他们就是作为初妓，就以耍朋友的那个理由原因，就带去作为初妓，而且同时会掌控十几个，就十几岁的我们眼中看来的孩子，他会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人心里面的那个恶，是没有办法靠着人去改变的，神命令全人类要离弃邪恶的道路，因为他已经定下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个人，用公义来审判全世界。而且由于这个人的从死里复活，他已经把凭据给了全人类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特别的说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这个凭据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这个凭据就是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看到有这么多恶的事情发生，其实我们里面也不比那些人好多少。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只是说没有去做，我们很多时候那个恶念生出来的时候，真的不比他们好。你多少次你想动手打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里面的恨意是不是，如果你的眼睛能够杀人，你已经把他杀了很多遍很多遍。但我们的主，他救赎我们，他为我们生，为我们死， 为我们而复活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句话不是人讲的，不是人讲的，但是人见证到了这一点。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句话是谁讲的？是天使讲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在马太福音第28章1到10节，这里说安息日将近，7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，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所以这个宣告是天使宣告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感谢主，我们也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，主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而生，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而复活。主啊，你已经败坏了死亡的权势。主啊，你已经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归了你。主啊，你是配得赞美、配得尊荣、配得称颂的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也求主你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更好的来领受你复活的好消息。主啊，也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窍，让今天的信息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更明白主你的旨意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主。那我们从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天使告诉这些妇女说，你们要找的那个已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而且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。告诉他的门徒干嘛？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而且他也告诉这些妇女说，你们去报告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也要让他们知道主还会见他们的面。所以这一系列的话语后面有没有成为事实？当然有成为事实，因为接下来这些妇女他们就见到了主耶稣。那接下来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人也都见到了主耶稣。但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首先是什么呢？首先是先知就预言要发生的事情，它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。很多时候人对于神的一个认识很容易出现一个误区，是什么呢？好像神很容易改变他的计划，但其实不是那样子的。神的计划他定了以后就不会改变的，他定了之后不会改变。但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会觉得他会改变。所以事实上是什么呢？事实上主耶稣他复活的事实就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先知在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已经讲了，说有那样的一个人要来，有那样的一个人要在这个世上要做什么。 有那样的一个人，他要为你们而死，还要什么？为你们而复活。所以诗篇的十六篇十节这里说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我们可能读到那个的时候并不一定很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在新约当中就很清楚的解释了他是什么意思。使徒行传十三章这里，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又有一篇上说，我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已见朽坏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，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感谢主，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。他这里既解释了说，那叫那圣者不见朽坏，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他解释了这句话，解释了这句经文，他所指向的是谁？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在第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这里也谈到说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，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复活这个事实，他不只是说发生的时候有人看到了，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在很久之前，神就已经在圣经当中透过众先知的口就已经启示出来了。当然其实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启示到主耶稣的复活，我们只是用这个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啊。另外一点，主耶稣的复活的事实，他也应验了什么呢？他也应验了耶稣自己的预言。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随便一个人如果站在那个地方说，我就是神的儿子，有什么证据呢？对不对？一定是要讲证据的，没有证据的谁这样讲？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什么邪教异端，他都会在那个地方大放厥词，说他就是什么神的儿子，他甚至超过上帝。没有证据。但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有证据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复活的事实是应验了他自己讲的话，他说要怎样发生事情就怎样发生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他多次的讲到说他要复活。在十六章里面这里谈到说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十七章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然后在二十章十七到十九节，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所以 耶稣复活了，应有没有应验他自己所讲的？有，有，他这样子讲，事情就这样子发生。第三点，耶稣复活的事实是什么呢？也是门徒们亲自见证的，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，亲眼见证了主耶稣的复活。在马可福音16:12-14这个地方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说，这事以后，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，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这里其实也是记载的什么呢？在去往以马忤的路上，两个门徒在那个地方走，边走边聊，然后主耶稣就出现在他们的身旁，但是先是迷了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认不出来啊。所以这也是门徒们其实已经见到了复活后的耶稣，对不对？在哥林多前书15:3-8，保罗他也特别的记载到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就是照着先知的预言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圣经仍然预言了，就是什么呢？第三天复活，并且显给彼得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。然后他保罗特别的讲到一句话是说什么？也就是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还在，那些见过复活后的耶稣的门徒们还怎么样？还活着，他们还可以亲口的告诉你们，他们是怎么样看到了复活的耶稣，他们是怎么样，有人是怎么样去摸他的伤钉痕，见证到了耶稣的复活。然后保罗说，却也有已经睡了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显给保罗看。因为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他遇见了耶稣，他遇见了耶稣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是事实？当然是事实，当然是事实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，也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，就是枉然。那主的复活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它是确实发生的，实实在在的。从先知的预言，从主耶稣自己的预言，从门徒们看到事情发生之后，已经复活的耶稣，他们亲眼看见了那复活的耶稣，都一再的证明这件事情，它是事实。那主耶稣的复活对于神的计划而言，对于我们而言，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我们也要来认识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首先可以来看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？耶稣复活的意义，首先就是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罗马书1:4就说到说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显明是神的儿子，那神的儿子这几个字，事实上对于神救恩的计划来讲，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所以在马可福音，他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事实，他就宣告出来这个。所以他说的是什么？ 马可福音第一章就第一节就谈到说，他说什么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他就这样子讲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福音的起头。然后他就讲到说什么？他就讲到说，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，预言了有一个那个起头的人是谁？是约翰，施洗约翰要来为主预备道路。所以先知以赛亚书记着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在旷野有人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神的儿子的来临，既带着那神救恩计划的实现，也带着什么？当然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就有能力，对不对？他有神性，他可以治病赶鬼，他可以让人从那个最深最深的里面，从那个软弱当中被坚固起来，让人从那个尘埃当中被救拔出来。所以神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很清晰的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。正如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一样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了他的身份。第二点，主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主复活的意义是证明他胜过死亡，胜过死亡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4节这里谈到说什么？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，就是死要拘禁人的灵魂，但是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不能够被死拘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胜过死，胜过死。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也谈到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死亡的权柄，掌死权的是谁？是仇敌，是魔鬼。我们的主是他的复活，他的复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败坏了撒旦的权柄，败坏了他的权柄。也就是说，证明了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，他的复活证明了他胜过了死亡，他胜过了死亡。所以他在28章的最后的部分，他说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。所以说他这样子讲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，也就是说他有了那个已经胜过死亡的权柄，他已经战胜了死，而且他也要把这个盼望给到什么？给到我们每一个人。他也要把这个盼望给到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稣他复活还有什么呢？他的复活的意义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宰，他是生命的主宰。使徒行传3章15节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。这里特别的讲到的是什么？生命的主。生命的主是谁？是耶稣基督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要证明这一点，就是证明他是生命的主，他是生命的主。而门徒们亲眼看到了这一点，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的是主从死里复活，主从死里复活。 感谢我们的神，也就是说神从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总体而言都是什么呢？都是证明他胜过了死，胜过了死，也证明他是生命的主。那我们又会思想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们会思想一件事情，说对我们，对我的意义又是什么？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思想一下。首先，耶稣的复活叫我们称义，叫我们称义。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，我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，来，一起来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，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再读一遍，意义重大。来，一起来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，是为叫我们称义。阿门。耶稣被交给人，为了谁？为了我，因为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过犯。所以我们一开始看到，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那些让我们心里面非常愤怒的那些事情，但主耶稣有没有为那些人付代价？主耶稣也为那些人付代价，只是说他们愿不愿意悔改，他们愿不愿意悔改。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，主的恩，主的爱就会真实的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来。虽然他们真的是犯了不可赦免，在人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，但主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这个代价。他被交给了人，他被交给人干嘛？钉了十字架，流出了他的宝血，他为我们受死。但是他的复活，他的复活为的是要什么？为的是叫我们称义。所以这里后面说，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，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。所以神对于我们这个卑微的人，微小到尘埃当中的人，他却要为我们付上这样子的代价。他为我们所做的，真的弟兄姐妹，超乎我们所想所求，超乎我们所想所求。但是坦白讲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到我们的罪的话，我们其实是没有那么感恩的。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的污秽不堪，我们才会更加的感恩神的作为。我们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好的话，我们 不会觉得神为我们付出了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很好，主，你为什么要 为我做这些事儿呢？唯有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污秽，认识到我们的败坏，认识到我们的不堪，才会更清楚的知道主他付出的代价的意义是何等的浩大，主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。我不是说我们要轻看自己，但是我们也还真的要在神的光照当中很真实的看见我们自己。我们仔细的去常常拿镜子，也就是拿神的话来照一照我们自己，我们究竟我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生命是如何的，我们里面我们那个最幽暗的地方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 心思意念是怎样的。可能真的我们去检查的时候，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会，我们不敢，我们也不会觉得说我们多不得了，我们多好，我们会认识到我们真的充满了白。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叫我们称义，主耶稣的复活还什么呢？还要叫我们活在基督里，叫我们活在基督里。罗马书第六章八到十一节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，基督的复活与我们是什么？是叫我们要活在基督里。我们向这个世界是什么？是死的。向罪我们是死的，但是在基督里向着神却是什么？是活的，是活着的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也特别谈到说什么呢？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。为谁活？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从这一点上面看，我们活着的意义，我们活着的根本，我们活着的以后的盼望，其实都在耶稣基督里，都在耶稣基督里。并且我们其实也都很清楚的知道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的那个生命就不断的被什么？不断的被更新，不断的被更新，不断的被更新，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显大，那个老我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无限趋近于，像李丽老师以前，无限趋近于零那个老我，然后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什么？无限的显大，无限的显大。唯有如此，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，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。如果我们活着总是老我越来越显大的话，那弟兄姐妹，很遗憾，很遗憾，那样的人生，那样的人生没有意义，那样的人生也会让我们自己会觉得说没有意义。就像上一周龙姊妹分享的一样，虚空的虚空，那个当然是虚空的虚空，因为那个生命没有实底，那个生命没有实底，那个生命没有方向，那个生命也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它没有意义。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耶稣复活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与我们来讲，耶稣复活与我们，叫我们有复活的凭据。我们会什么？兄弟姐妹，我们会死后且有审判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用害怕，我们也有复活，我们也要复活。人都会死，人都会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，很多人会愤怒于什么呢？会愤怒于那些可能十二三岁，还没有到所谓的要判死刑的年龄，但他犯了那么 严重的罪行，我们会觉得很愤怒很生气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不用为此而生气，他们除了要接受这个地上的审判以外，还要接受什么？还要接受主的审判。将来有一天他们也还逃不掉的，还要接受主的审判。就不要看他今天好像是有很多侥幸，好像人好像法律拿他都没有什么办法，就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用为此而觉得不平，因为他将来还要接受主的审判。但我们有那个盼望是什么？我们也有那个盼望是我们会睡去啊，会睡去也是死，我们会死，但是我们也会什么？我们也会醒，再醒来，我们会复活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因谁而来？因亚当而来。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，因谁而来？因耶稣基督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都要复活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他对于我们的计划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，很有盼望在我们的里面。最后一点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复活于我们，叫我们心存盼望，竭力多做主工。在哥林多前书15:58，这里特别的谈到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，不是徒然的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的里面要竭力的多做主工，心里面长存盼望，长存盼望。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在主的里面，因为他的复活给了我们那个盼望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已经看见了，我们在灵里面看见了，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看见了。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耶稣的复活。事实上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里面，他很多的论述，我们其实以前去年的复活节的信息里面，就是用哥林多前书15在跟弟兄姐妹分享。我们谈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其实谈到的就是复活的盼望，复活的盼望就是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这一点，就是我们要心存盼望，竭力多做主工，不是应付的做主工，是要竭尽全力的，认认真真的，追求卓越的为主做工。而为主做工又是什么呢？主说你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你坐在这很小的一个教会的身上，也是坐在谁的身上？也是坐在主的身上。你哪怕只是搬了一张椅子，也是坐在主的身上。哪怕你只是捡了一个纸片，也是坐在主的身上。哪怕你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奉献，也是坐在主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用去追求说一定要做那个什么。我要全世界布道，我要走遍世界各地，要让什么几百万人蒙恩得救，不一定，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那样的事情。但是哪怕做最微小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尽心竭力，也是坐在主的身上。因为主他的复活已经给了我们那个盼望，让我们知道说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，不是突然的。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。 神一个掌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为我们而来到这个世上，道成了肉身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你拯救我们。主啊，你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你为要我们称义，你从死里复活了。主啊， 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回应你的爱，回应你的爱，就是要听你的话，就是要去传福音，要去做见证，要来竭力的服侍你。主啊，求你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知道当如何来与主你的心意对齐。主啊，我们不再是看自己，乃是看你的旨意如何。主啊，求你来修正我们，求你来改变我们，也求主你的主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不再是冷淡的、软弱的，乃是充满了火热，充满了刚强，也充满了主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要靠着你做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工，我们要靠着你在这个世上为主而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也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，成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感谢我们的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阿们，感谢主。